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5节到37节。路加福音第十章25到37节，这一段的比喻提到谁是我的邻舍，这可能是耶稣他所讲所有的比喻当中大概最有名的，换来说最多人知道的一段比喻。但是历代以来呢，也有很多人对这段比喻呢，看似比较误解比较多的，最容易被误解，或者说把它应用在不同的方式。那么待会我们会解释为什么它会被误解，因为很多人把这个比喻呢，作为一种灵异解经的方法，来预表很多很多的东西，反而可能失去了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最主要所要表达的信息，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好，我们先把这段圣经来念一下。那这段圣经其实分成两个段落，就是有一个律法师跟耶稣有两次的一个两段的一个对话。那么第一段对话是在25节到28节，我们先念这一段，然后我们再念下面那一段。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好，这是第一段的问答。在整个这个故事两段里面，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啊，待会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再提到。在这两段里面，你都会发现那个律法师他一开头就要什么呢？圣经上就说了，他起来试探耶稣，所以他的动机本身就不是很好的，他不是一个虚心求教的人，他事实上是来到这里呢，要拷问耶稣，看耶稣答的对不对。他既然自己是个律法师，表示他对律法是非常熟悉的，他几乎是怎么讲，他是一个法律上的律师加上一个神学家，在当时叫律法师，因为当时他们的法律就是研究旧约的圣经，特别是摩西的一些律法。他既然是律法师，对摩西的这些教导当然很熟悉，也有他们自己一套的一些想法，他们就来拷问拷问耶稣，看看耶稣所教导的跟摩西的律法是合还是不合。所以他开头的动机是有一点不是完全虚心求教的心的，有点要考验耶稣的。那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他在问问题的时候，你注意到耶稣的回应是怎么样呢？耶稣没有回答，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耶稣是丢一个问题反过来给他，然后这个律法师就回答他自己问的问题，然后耶稣说，你说的对，他就这样去做就好了。那到第二段还是一样，他又再问了一个问题，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比喻讲完再回过头来问他说，那你说怎么样呢？那他又做了一个正确的回答，耶稣说，那就这样做就对了。所以两次耶稣的回答都是用问题来回答他的问题，然后请他回答提供答案，他提供的答案耶稣说，你说的对，那就照你所说的，照你所知道的去做。然后这个两次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哈。所以第一个他就提到说，他是要来试探耶稣的，他称耶稣为夫子，那这个称呼其实是一个算是一种尊称啊，尊称然后他称耶稣为夫子，他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事实上本身就已经有点暗示，或者预先他有个想法，这个想法是什么呢？他就是认为人可以也应该做一些事情，然后来换取或者赚取永生。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那你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这句话是他最喜欢用的，因为在马太马可这个记载来讲呢，很多次很多人跟耶稣对话的时候， 是路加最喜欢用这句话，那些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因为我们这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你看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有一段很有名的故事，那也是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书都记载过，有一个年轻人，我们叫少年人的官，既年轻又是做官的有钱人，他就是来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跟这个律法师问的问题完全一样，所以路加福音用这样的话，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这句话在路加福音出现好几次，甚至使徒行传都出现过两次。使徒行传你记得吗？在当时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然后这个彼得就提到说，你们把这一位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义者，正义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因此他们就说，那我们要做什么，我要怎么做，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然后彼得就告诉我说，你们告诉他们说，你要奉耶稣的名受洗等等啊。所以这句话是路加很喜欢用的，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当然这个是有一点点似是而非的观念，难道我们真的可以做什么来换取永生吗？我们可以因行为称义吗？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说你要做什么，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耶稣倒过来就把问题丢回去，耶稣就问他说，那你既然是律法师嘛，律法上是怎么写的，你念的圣经上又是怎么说的呢？表示说你既然是律法师，你非常精通摩西的律法，那摩西律法是怎么写的，你平常在念圣经的时候圣经上告诉你什么？于是这个律法师就回答了，在第27节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句话是来自于生命记第6章第5节，没有错，这是标准答案，因为这个是在犹太人他们叫许玛，这个字是希伯来语的听啊，那因此生命记第6章里面就说，听啊以色列，你们的神是独一的，所以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这句话可以说犹太人每一次在圣殿中或者会堂中聚会的时候一定会念的这句话，所以作为律法师他没有理由不知道，他是每一次都会念。其实你要了解我打个岔，如果你知道伊斯兰教的话呢，伊斯兰教每一次到清真寺祷告的时候他一定会念的一句话，阿拉是独一的，就神是独一的，然后阿拉这个，但是很有意思是穆斯林只说阿拉是独一的，他没有用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因为穆斯林是不敢也不能爱阿拉的，所以生命记后面那张没有的，但是第一句话是有的，神是独一的，所以穆斯林每天在念的是阿拉是独一的，然后独一的后面他就加了几句话，因为他是独一的，所以他没有伴侣，没有伴侣是没有妻子没有儿子，记得说什么，因为默默的误以为基督徒的三位一体是圣父圣母跟圣子，那圣母就是圣父的老婆嘛，所以他才说阿拉没有妻子没有儿子啊，这是加了一句话，其实一开头那句话阿拉是独一的，这句话就来自于这个摩西的生命记第6章第5节，只是他用的前半段后面没有了，就是因为穆斯林是不敢爱神，因为什么呢，他觉得神太崇高，但是这位律法师回答是标准的是对的，可是前半段讲完以后他下面说了一句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句话从哪里来呢，是利未记19章第18节，利未记19章第18节，那这句话虽然不是在生命记这样写的，但是律法师回答的对不对，其实是对的，其实是对的，因为你记得在马太福音22章有一段跟这个非常类似的记载，可是这两个记载里面呢有一点相反，在马太福音22章也是有一个律法师，他也是要来试探耶稣，但是结果的问答是变成什么呢，是那个律法师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然后是耶稣回答的。耶稣回答说，两条诫命，第一个 最重要的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刚刚所念的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那句话也就是这个在这里这位律法师所引用的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所以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两条。那当然在马太福音的记载跟路加福音现在的记载很相似，因此有些人说是不是路加福音第十章所说的事情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所记载的，有一点不同。第一个，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是律法师问耶稣，而且问的问题也不一样，问的问题是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直接回答了。但在这里呢，是律法师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耶稣没有回答，然后是律法师自己答的。但是这两个故事两段经文固然经文是完全一样哈，背景有点类似，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看见，是这个律法师标准的答案没有错，因为既然诫命最大的是这两个，那因此你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似乎这两个标准答案，一个对神，一个对人，一个是对神是垂直面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是水平面的我跟人的关系。但是为什么这两个会结在一起，为什么耶稣说这两个是最大的诫命呢？因为爱神跟爱人是不能分的。约翰一书里面他有提到，一个爱神的人一定会爱从神所生的人。所以你既然爱神，垂直面你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你也以神为你生命的中心，你不可能不爱人这个水平面的，尤其是爱从神所生的你的弟兄你的姐妹。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一个人不可能爱那看不见的神，却不爱看得见的人。你爱看不见的神，你必须表现在爱看得见的弟兄和姐妹身上，所以这两个是不能切割的。所以这律法师的答案是完全标准答案，完全标准答案。但是耶稣并没有说做了什么事就可以得永生哦，但是只是耶稣这样说，好，答得对。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回答是对的，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样说起来好像耶稣似乎是不是赞同因行为称义呢，你这样做就可以得永生，似乎有点暗示。不过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当你要这样行必得永生的时候，这个行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是一个现在式。那我们曾经说过很多次，希腊文的现在式等于英文的现在进行式。那也就是说，你若能继续不断的如此行，你就能得永生。那问题是以人来讲，人的肉体的软弱种种的因素，人能够继续不断如此做吗？这是做得到的事吗？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因为行为而称义，行为上如果不间断的不断的行我们所知道的真理，那我们可以得永生，如果是不断的行，那人做不到。所以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我们的信，所以蒙恩，所以蒙恩。但是既然这个律法师这样问，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那耶稣回答说，你知道标准答案，但如果你能够经常不断的这么做，理论上你是可以得永生的，但理论上，但你能做吗？这问题又丢回去了。那因此就带入了第二段的问答。为什么？我相信这律法师自己心知肚明，我能够继续不断的这么做吗？所以呢他就问了第二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是有相关的，只是他换了一个问法。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二十九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36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这个故事有意思了。那这个律法师为什么会问第二个问题？我们经文上这样说，那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他有什么理呢？其实英文就是说他要 justify himself， 就是说好像自以为义一样啊。他要显明自己是有义的，有理，也许翻译成有义，他是公义的人。那如果他是公义的人，那他就应该照前面耶稣所说的，你既然知道，你要不断的如此去爱你的邻舍。他为了显明自己是义人，他就想说，我要爱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随时随地，这有点困难。所以呢，他就想要问一个问题了，那谁是我的邻舍？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很多圣经学者在推论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说。但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他想把范围缩小一点，如果邻舍是指我周围所有的人，然后随时随地不断的爱每一个人，哎，这是很难做到的。他想他自己也做不到，但他显明自己是有义啊，那怎么办？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范围缩小。那当然，我对周围的人，有些人我是爱的，有些人我是做不到的。那谁是我的邻舍呢？如果他是我的邻舍，我当然会对他表达我的爱。但如果那个人不是我的邻舍，那我没有义务，没有责任向他表明我的爱啊。所以他要把范围缩小，范围缩小，这是一种神经学者的说法。那第二种可能性，也有些人说，他可能是为的表达说，这个邻舍嘛，应该是有一个界限的哈，一个界限。所以呢，这个邻舍，看这个人值不值得我爱啊。如果这个人是个罪人，如果这个人是大逆不道，我才跟他做朋友都没有，我不是他的邻舍，他也不是我的邻舍，排除在外。那总而言之，这边呢，圣经上并没有明确的说他为什么这样问，但是所有的理由都可能是对的。但是最主要就是说，他要问这些问题，其实主要的就是说，他知道爱邻舍如果是指周围所有的人，他肯定做不到，所以他要把这个范围局限一下。那或许他可以说，我做到了，所以我是义人。他讲让自己能够称义了，你就这样讲。那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是认为我们是因信称义，因着信，因着神的恩典，神算我为义人。称义是神称我为义，而不是自以为义。但是律法师很想自以为义，所以他想要把这个范围缩小，他才问谁才是我应该去爱的邻舍呢？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也就是将近2000年前，当时的犹太人有一项有这样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只有犹太的同胞，信犹太教的人才是他们的邻舍，才值得他们去爱他。那不但是犹太人他才会爱他，甚至犹太人当中一些他们认为是罪人的，他根本就不要跟这种有任何的关系，他也不会去爱他的。比如说犹太人当中有税吏，对不对？税吏是犹太人，他们会爱税吏吗？哦，绝对不可以的。我跟税吏同桌吃饭我都不愿意，更不要说去爱他。他是我的邻舍，他不是我的邻舍。所以因此在耶稣的时代，当时这些律法师，这些拉比，这些法利赛人的观点是，只有这个宗教信仰上敬虔的犹太同胞才是他的邻舍，才值得他去爱。可是如果你回到这个摩西的律法，摩西的教导是怎么说的呢？恐怕不是这样子哦。 所以你回到利未记十九章，如果我们看看这段话是怎么说的，那没有错，利未记的十九章的第十八节是有说你要爱人如己，因为我是耶和华。那为什么这个律法师回答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呢？因为我们的爱人如己在希腊文的翻译是爱邻舍如同自己。那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所住都是全部是犹太人跟犹太人住在一起嘛，所以他的邻舍也就是他周围的人，周围的人实际上就跟他同胞是犹太人。但是同样在利未记十九章，如果往后看，你看三十三节和三十四节，三十三节，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们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同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哎，三十三、三十四节提到外人、外族的人，他们寄居在迦南地，那你要爱他，而且爱他如己，爱他如己，跟前面十九章十八节爱人如己其实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其实这个所谓爱的对象或者所谓的邻舍，不仅仅包括犹太人，是包括寄居在当地的外族的人，也是他的邻舍的。所以可见这个律法师或者当时的这些拉比、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已经把摩西的律法做了一个局限性的一个限制，但这个限制却不是摩西的教导。那因此耶稣要回答这个人问题说，到底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没有马上直接回答，他先讲个故事，然后耶稣讲完故事以后再把问题丢回去，你怎么说？所以这耶稣的回答很多问题都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那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好撒玛利亚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内容是什么？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有一个人，哎，耶稣的比喻没说这个人是什么人，甚至这个人是不是犹太人都没说，只不过这个地方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这种地方就是犹太人住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假定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很可能也真的就是一个犹太人本地人。但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好人呢？坏人呢？有钱的？没钱的？有地位的？没地位？没说，他说有一个人。因为重要的是这个人的身份呢，有没有钱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有需要。他说这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那这个下去这个字哈，其实是真的是下去。为什么？耶路撒冷呢，大概是如果你去过圣地旅游过，你会知道耶路撒冷是有个山，那个山叫锡安山啊。那这个山离海拔多高呢？海拔不算太高的山了，它大概是2600英尺，2600英尺就是800多米高。然后耶利哥呢在哪里？耶利哥在约旦河的河谷。约旦河是从北边耶稣常常去的那个加利利湖、加利利海往南一直到死海的这条路，那条河叫约旦河。那因此约旦河两边就是约旦河的河谷嘛。那你不要忘记哦，死海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可能最知道就是吐鲁番盆地，那是这个海拔以下，大概我忘记多少，一两百米吧。但是死海是海平面以下大概800-900英尺，那就是海平面以下将近300米，很低的哈。连加利利海它的水面也是低于海拔的，但是它比死海还是高的，所以因此约旦河整条河谷呢是低于海平面的。那耶利哥呢，耶利哥这个城已经到死海口了，快到死海了。那我就说过死海是这个低于海拔800英尺，所以耶利哥的地势就是这个海平面以下800英尺。那你算算看哈，耶利哥海拔以上2600英尺，耶利哥海拔以下800英尺，所以因此从耶利 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要下降3400英尺，也就相当于 一公里，1000公尺高。所以呢，从耶路撒冷往下一直走，一直走，走到耶利哥去，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他下耶利哥是没错。这条路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大概有17英里。17英里是什么概念？17英里呢，差不多30公里左右，将近30公里啊。所以这条路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很危险的路。为什么？这条路经过呢很多山谷啊、山丘啊等等，所以很多土匪强盗可以躲在这个路上。这个历代以来就是一个最危险的、最容易碰到强盗的一个地方，就是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而这个人他就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啊，然后在路上果然被强盗抢了。那个强盗呢就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为什么？他当然把他钱财都拿走。那你知道当时哈，即使穿的外衣也是值钱的，不必说好材料，因为外衣绝对不会是破铜烂布嘛，对，就外衣有时候当被子盖的，所以比较厚重的，所以衣服一定剥走了，只剩内衣，然后打个半死，因为要抢他的东西。那这个人就受伤了，就丢下他走了。半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人照料，尤其过夜，有时候晚上很冷，那这个人可能真的就死了。好，有一个人落在强盗手中，不但钱财失去了，只剩半条命了。然后31节他就提到了有几个人过去了。第一个人是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了，就记得这个祭司不是忽略没看到，他看到了，就从那边过去了。他躺在路这边，他就往那边走，就是说不从他面前走过去。那为什么祭司不去帮他呢？哎，也是一样，很多的声音学者就研究来研究去。祭司当然了，你知道犹太人在旧约里面有很多洁净的规矩，他进圣殿的时候，哎，如果触摸到任何的死人的尸体，就是不洁净嘛，是宗教上的不洁净，或者碰了这碰了都不行了啊。是不是因为怕沾染宗教性的不洁净，所以他不去帮他忙呢？这有可能。但是既然那个祭司也是从这条路下来，表示这个祭司是离开耶路撒冷要去耶利哥的。当时在圣殿里面服侍的这些祭司，他们是轮班的。轮班的话，通常根据当时的情况都是这样，每一个祭司呢一年轮值2个礼拜，每一次一周啊，中间相隔6个月，所以每个人轮班的。所以呢一个礼拜完了以后他们就回家了，然后要半年之后再来一次，每一次一周。所以他既然是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表示他已经执行完任务了。那也就是说，这个宗教上的洁净不洁净对他来讲关系不大，他不应该是为了怕沾染污秽啊。那当然他就算不是到圣殿去，他如果帮了这个人以后，不管是宗教上的污秽或者别的事情，譬如说惹了一些麻烦，他要不要照顾他，送到哪去，他打了半死，那可能送到回家呢，或者会不会在救治过程中，耶，强盗既然抢了他，很可能强盗还在附近啊，又来一个祭司，祭司通常是比较有钱的，他会不会落入危险呢？赶快跑。所以种种原因，这个祭司就是确定了，这是不管什么理由，这边没有说理由，他从另外一边走过去了。那比起后来的撒玛利亚人来看，就是他是完全没有怜悯的心嘛。然后就来了另外一个人，又有一个利未人，利未人也是属于宗教方面，他虽然不是祭司，但是也是宗教上是祭司的帮手，他也是看见了，但照样从另外一边走过去了。所以利未人跟祭司其实都算是宗教领袖，都算是应该是有点像宗教领袖，总是应该比较敬虔吧，比较有爱心吧，比较有好行为的见证吧，但这两个人都绕道而行，没有给他任何的帮助。那不管我说理由是沾染污秽也好，或者怕惹事上身也好，总而言之，他们就没有伸出帮手，也没有怜悯的心，基本上他们确定的是这样一件事情。那 我们现在在新冠肺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沾染污秽啊等等。你可以想想看，我们这个现在这种情况下是说，如果你就算是出入什么都没有碰到，你出入很多地方，有些地方有疫情，你一出入他就说好14天隔离，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就不方便了嘛。所以这个祭司利未人他们可能家就在耶利哥，因为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能够住的人不多，就通常像祭司每半年才要去耶路撒冷做事的话，他住哪里？非常多祭司是住在耶利哥的。这个人既然从耶路撒冷出来下耶利哥，表示他可能就住在耶利哥。利未人也是一样，他们也是轮值到圣殿做事情的。那所以如果沾染了宗教的污秽或别的事情以后，他觉得惹很多麻烦，少麻烦，因此他们就从另外一边就走过去了。所以他们有很好的借口理由，为什么我不帮忙？但是表达的就是他是缺乏怜悯的心。然后就来个第三个人，就是33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他也同样看见了，但是多了一句话，就动了慈心。你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在耶稣的时代呢，因为撒玛利亚跟犹太人呢中间有一些恩怨，而且恩怨已经牵扯了好几百年了。你要知道，如果你了解旧约圣经的一个历史的话，当年公元前500年，就耶稣之前500多年，犹大国灭亡了，然后圣殿也被毁了，对吧？然后后来改朝换代，从巴比伦帝国换成波斯帝国，因此波斯帝国第一个王古列王登基的时候，他就容许犹太人回国，当然没有都回去，回去了好几万人。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重建圣殿，所以那个是所罗巴伯带了一些人去的，也是先知撒加利亚、先知哈该的时代。他们在盖圣殿的时候，当时就有撒玛利亚人来说，我们愿意帮忙。可是当时所罗巴伯跟当时犹太人说，我们不需要你们帮忙，我也不需要你们参手。因为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撒玛利亚人乃是更早以前，比巴比伦灭了犹大国之前100多年，是亚述帝国把北国以色列灭了，然后北国的人都变成难民，被遣送到这个亚述帝国的每个角落，很多地方，以今天的地理来说，东边可以一直到阿富汗，西边一直到亚拉拉山土耳其那边，就被分散了。然后这地方就没有人了，于是他把各其他民族的人就把他搬到北边的以色列原来的地方。那当地当然还是留下了一些以色列人，可能少一点，他还是有。这些人就通婚，产生一种混血种，就叫做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是当时北国的首都，叫撒玛利亚人。因此他们血统上在犹太人看来不纯正，信仰上不纯正，因为他们本来北国宗教信仰就是比较差的，也拜偶像，再加上这些人很多的祖先是来自于外族的，所以呢在圣殿事情上他不让他们参与。然后隔了将近100年，是尼希米时代回去重建圣城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也来假好心说我们来帮忙重建圣城，被尼希米拒绝了。所以两次下来两边关系就搞得不好了。那当然撒玛利亚人是真的要帮你盖圣殿帮你盖圣城吗？恐怕不存好意吧。然后之后大概到公元前160年左右，有一段时间犹太人独立，叫马加比时代。马加比他们闹叛变，那当时统治的是希腊帝国，希腊帝国在叙利亚那边的一个安提阿古，但那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兴起来了，所以后来这个叛变的过程中，希腊帝国忙着应付这个北边来的罗马帝国的军队，就从土耳其那边过来的，所以没时间管这个犹太人这个地方的事情，所以因此他们独立了将近100年，公元前160到公元前60年左右。那独立的100年当中，当地的人，这个叙利亚那边的希腊帝国人没空管他，可是当地的我说就有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跟他们作对，他们自己也盖了一个圣殿，盖了自己的圣殿， 那这个圣殿盖起来以后，在马加比独立战争的时候，独立了以后，马加比跟他的军队就把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上面的圣殿给毁了。基利新山在哪儿呢？如果你记得约翰福音的撒玛利亚女人，记得吧，打水的那个水井，水井的地方就是基利新山的山下。山上本来有一个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圣殿，但是被犹太人毁掉了，所以那个女人才说，我们的祖先说要敬拜神要在这个山上。她讲话那个水井的上抬头一看就是那个山，叫基利新山。公元2000年我带了一些弟兄姐妹去圣地旅游的时候，我们就去了基利新山，所以我们没有去看水井，但是我们从山上悬崖看下来，下面就是水井，所以我们是由上往下看的啊。但是撒玛利亚妇人是由下往上看，我们在这个山上做礼拜。所以这个圣殿被犹太人毁了以后，那你可想而知，这一下结怨就结得更深了。所以犹太人一向瞧不起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是血统上不纯正，宗教上不纯正。可是今天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故事的时候，哎，两个看来社会地位又高又好的祭司利未人都没有来帮助这个被打伤的人，反而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因此在这个耶稣的比喻里面，撒玛利亚人却变成一个正面的人物，反而是祭司利未人没有，而这个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律法师在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听到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哦，那种震撼。为什么？在他心目中撒玛利亚人哪有什么好人呢？结果这边这个撒玛利亚人却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你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有一个很深的含义的。然后他说这个人动了慈心，于是就来帮助这个被打伤的人。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为什么用酒呢？酒，你知道酒里面一定有酒精嘛，你今天有伤口的时候到医院做什么？用酒精消毒嘛。在古代没有纯酒精嘛，就是酒嘛，所以用酒就在消毒。然后呢用点油，油是让你可以止痛舒服一点啊，所以用酒消毒，用油来让它舒服一点。然后呢还要包裹好。那你问什么东西包啊？通常这个行路的人你不会随身携带很多的那种布可以来包伤口的，所以很可能他要拿自己的衣服撕掉一个角落来包。当然你知道他们衣服像阿拉伯人的外袍，像浴巾一样大块嘛，所以如果你要的话，你把你的衣服撕一个角落来包也可以，可这样一撕当然你这个衣服就坏了嘛。那也有些人说撒玛利亚人会戴一个头巾，就好像你看到穆斯林有时候会戴一个头巾嘛，或头巾拿下来包扎。不管是用头巾用衣服，总而言之他得牺牲他自己的一些衣服啊头巾啊这些东西，然后还要用酒还要用油包裹好了以后，然后呢再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也许可能是驴子吧，啊，我们说驴子好了，好扶上牲口，然后把他带到殿里面去照顾他。那最合理的殿在哪里？殿一定在耶利哥嘛，山下嘛。可是沿路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只好走路咯，因为这个受伤的人骑在这个牲口上嘛，他就陪着这个人带着这个牲口，然后带着这个人就到了旅店去了。然后在这个旅店以后他就照应他，第二天再拿2000银子，表示说他陪他过了第一夜，过了一个晚上。为什么？他要确定，因为这个人打了半死啊，至少还可以，所以因此过了一夜以后可能这个人看起来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但这个人要走了嘛，哈，他就拿2000银子交给店主，要请这个店主照应这个人。2000银子多少钱？根据圣经上所说的这个希腊文，2000银子大约是这样。我们今天对1000银子是值多少钱，跟工资怎么比不知道，但是根据圣经学者是说，这个2000银子的意思就是通常一个人一天的工资就是1000银子啊，不管这个币值单位多少，2000银子就是拿出2天的工资来，然后交给这个店主，叫他来照应他。那么住旅店要多少钱啊？那也有圣经学者就说了， 当时1000银子就一天的工资，足够让你住旅店住差不多十几天，所以2000银子大概可以住24天，二十几天的那个。那我们这样说好了，用今天如果要美国来算，一天工资多少？好，那看你年薪多少咯。那我们简单一点算好了，我们假定这个人一年赚3万美金吧，因为我们现在说是工人哦，我们现在可不是大财主啊。好，3万块钱不高不低吧，3万块钱。那你说每天工作除以365天，不会的，通常礼拜天要扣掉嘛，所以因此最多算300天啊。假如说一天一个礼拜做6天工，300天，好，300天3万，那就是一天工资多少钱呢？100美金，100美金。然后这个旅店，当时旅店当然没有现在那么高豪华的高级旅店了，所以呢，如果一天的工资100美金，可以住上10天，那一天就是10块美金，7、8块美金，那有可能，有可能。所以大概了解了，他拿出一笔钱来，足够2天的工资交给店主，表示说，你先照顾他，我还会再来，我回来，表示说我最多20天之内会回来，到那时候钱可能用完了，或者我提早回来的话，应该还有剩。那同时，这个时候还有需要费用是什么？除了住旅馆的钱，那很可能他要吃一点东西啊，说明他用一点药啊，啊，像这些呢，他说我回来都不要来还你。哇哦，这可是不简单哦，这一笔开销是一个无底洞哎，没说多少钱的哦。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跟这个人毫无瓜葛，不认识他，他不但尽其所有的弄就是说包裹他也好，用油和酒，然后其他上牲口住旅店，还要等于说来供应他将来一二十天的这个住旅店的钱。而且这个人能够还他钱吗？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可见这个撒玛利亚人真正是很有怜悯的心的，他几乎是毫无保留的，然后尽心竭力的摆上，这个是超过一般的人的那种的爱心关怀，表示这个人的怜悯的心。这个字哈，怜悯的心这个字，或慈心，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这个字呢，也表示说它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怜悯的心。所以这种因为这个怜悯啊，说他做的事情啊，不是只是交代交代。我们今天很多人做好人做好事，就是出于宗教上的一个责任感，或者是道德的责任感，那我就尽力做一点点。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做的再过分。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做的显然是有点超过，他是尽心竭力毫无保留的摆上。所以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提到说，有这样一个撒玛利亚人，他做了这么多事。好，36节开始，耶稣就把问题丢回去了。他就问这个律法师，你想这3个人，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还有撒玛利亚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哎，这个问题有意思了。这个问题呢，跟这个律法师问的问题，哎，不太一样嘛，你注意到吗？律法师是问，如果我要爱邻舍，那谁是我该去爱的邻舍？谁配得过我去爱他？我有责任要去爱他的邻舍是谁啊？耶稣的问题不是你要爱哪一个邻舍，而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打了半死的那个人，对他而言，谁把他当邻舍的爱他呢？答案很清楚嘛。所以最后一节37节的律法师就说，是那个怜悯他的。你就看到哈，当时犹太人多么的有点种族歧视，他连嘴巴里说出那个撒玛利亚人都不肯说，他连撒玛利亚这个字都觉得那嘴都脏了，他不提撒玛利亚人，他只是说那个怜悯他的，那当然就是撒玛利亚人了。答案对了，他说那个怜悯他的人是把他当邻舍爱他的。耶稣就说，那你就照样行吧。所以你就发现整个2段对话里面都是律法师问问题，耶稣丢另外一个问题回他，律法师就回答自己原来提问的问题，回答完了耶稣说，你说的对，就这样去做吧。所以最后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其实跟前面这个28节耶稣回答说，你答的对，你要这样做 又必得永生，几乎是一样的动词。你这样去做，你自问自答，你有标准答案，只是你知道的你做吗？如果你做了你所知道的，你要得永生了。所以耶稣把这个问题翻转了，是不是哪一个人是我要去选择，然后这个人是我的邻舍，然后我才愿意表达我对邻舍的爱，那个人不配做我的邻舍，那个人不算是我的邻舍，我就不要表达爱。耶稣的问题是，你要反过来讲，对一个有需要的人来讲，不管是什么需要，谁把他当邻舍来爱他，谁是爱我如同爱邻舍的那个人。这翻转以后，整个问题就相反了。所以当然耶稣在回答说，你就去这样行吧，又是同一个动词，你去这样行吧，这个行跟前面完全一样，跟二十八节一样，这个行还是一个现在式，也就是现在进行式，你就照样的不断的继续的这样去做吧。对，这个不是只是做一次而已，而是变成你的生活形态，变成你的一种习惯性。所以整个这个比喻的故事，属灵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在神的百姓当中是不容许有任何种族歧视或者是社会阶层的歧视的。在当时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也看不起当时统治他们的罗马军官，他们有一种种族歧视，也有社会阶层的歧视。他们对于那些比如说税吏这种人，对于乞丐，对于瞎子，对于妓女，社会阶层的人，他们是有歧视的。但是在神的百姓当中不容许有任何的种族歧视。可是我们拉回时间到21世纪，我们现在在美国生活的时候，我们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会有种族歧视？美国最近发生好几次，最近就这几天吧，就发生好几次那种种族歧视的案件，包括明尼苏达一个白人的警官怎么样，抓到一个黑人，其实他也没有犯什么大错，结果要压着他，压到最后那个人死了，那造成全美国很大的暴动。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不是第三次，在美国发生过多少次这样的情形？所以在美国你就会发现很有种族歧视的。我们中国人没有种族歧视吗？我们自己摸摸良心，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是非常有种族歧视的。譬如说当然收养孩子，美国白人收养过亚洲孩子的，收养黑人孩子都有。中国家长如果要收养孩子，我到现在为止，也许我见到的认识的人还不够多啊，我没有见过一个中国人收养黑人孩子的。我们甚至连什么柬埔寨、越南那种孩子我们也不收养的，我们只收养中国孩子。你说暗地里我们是有点种族歧视的，是有的。我们的孩子如果跟一些不是中国人通婚，你的孩子如果他嫁给白人了啊，不是太高兴也 OK。 如果你女儿嫁给黑人，你同意吗？我知道很多家长立刻造反，他不行的啊，我们对黑人是有歧视的。在 Boston 呢，一个是我们教会有支持的那个以马内利福音中心 Emmanuel Gospel Center， 他们有个事工就是希望能够推动白人的福音派教会放下种族歧视，能够有种族和谐，他们有个专门的事工，我们也有支持这方面的事工。虽然来路方长哈，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来改善这个问题，但感谢主，有些人看到了也在开始支持，我们教会也有参与一部分。那另外呢，最近因为这个疫情，所以很多黑人的教会经济上很困难，甚至很多黑人的教会连牧师的薪水都付不出来了。所以呢，有一个叫 Vision New England， 是这一边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叫华福会啊，世界华福，它是一个 New England 地区5个州所有的一些福音派教会的一个总的一个组织。我们现在在发动一件事情，就是要为一些黑人教会来募款希望能够帮助这些黑人教会，特别是黑人传道人的薪水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那在这一件事情上实际上我们教会也有参与，我们教会的慈善基金 也有参与这个奉献那像这些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小小的一步，但是 这段比喻的里面就看见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神是不容许有任何种族歧视或者对社会阶级的歧视的。第二个属灵原则就是神会使用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愿意向神敞开的人，去成为别人的帮助者，也是成为别人的邻舍。甚至有一些是我们看不起的，我们认为少数人或者被歧视的人，甚至很多是穷人，但是每一个人如果愿意向神敞开，神就用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者。很可能你有的你的社会地位你的财富都比不上别人，但神可以用我们。所以我每个人得自己准备好被神所用，不要说我算谁啊，我也没钱，我也没社会地位，要帮人的让那些有钱人去帮去，轮不到我。不，你要向神敞开，你就可以成为神所用的人。我们要成为别人的邻舍来帮助别人，即便我所有的 很少。第三个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当我们要成为别人的帮助者的时候，我们要尽我们可能的把我们所有的甚至是我们最珍惜的东西拿来去服侍神和服侍别人。你的东西不一定是，因为你不一定是最有钱的人嘛，但我们愿意尽我们所有的。好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他可能要包裹这个受伤的人，他可能对吧，裹头巾拿下来包，或者衣服撕掉一角，或者用他自己带的酒啊油等等。那也有可能神会用我们最珍惜的东西，但要准备好愿意让神来使用。那最第四个就是提到说，我们要成为别人的邻舍来帮助别人的话，问题不是你的社会地位跟你财富多少你才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者，只在乎你是不是跟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有一颗怜悯的心和恩慈的心。如果你有怜悯和恩慈的心，你就能够成为别人的邻舍，这才是关键。不是你社会地位高你才会成为别人的帮助者，不是你的财富多你才会成为别人的帮助者，只在乎你的心。如果你有一颗怜悯和恩慈的心，你是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者。最后讲一个实际的见证和故事来结束。二次大战期间，在太平洋的战争啊，亚洲的战争来讲，英军、美军最初都是战败的，美军在菲律宾战败了，所以很多俘虏被抓起来了。那英国呢，就是香港战败，所以英国的军队在香港被俘虏了，新加坡也被俘虏了，也被占领了。所以因此，英国、美国甚至包括这个英国军队，还有一些是澳大利亚来的、纽西兰的。通通被抓了俘虏，那其中很多俘虏送到哪里去呢？送到泰国。他们曾经有一些这俘虏战俘3万多人3-4万人在泰国北部一个地方叫桂河盖一个铁路。所以有一个电影，一部电影在德国奥斯卡金像奖叫桂河大桥，就是讲这个集中营的故事。只不过桂河大桥这个电影得奖的这个电影里面讲的故事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是真的有桂河大桥，也真的有战俘营，但是里面所讲的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真正的桂河大桥的故事是这样。有一天他们去做工嘛，战俘做工，然后日本兵压着他们，那一小队大概50个人做了以后，然后要回来收工，收工的话点这个工具。50个人就50个工具嘛，有圆锹，有十字镐，各式各样的工具。哎，那个日本兵怎么点了就这49，怎么就少一样呢？他一回头，里面一定有人藏了什么工具，干嘛？想造反？气的枪端起来，就对着排头最高的那个人说：“我告诉你啊，你们自己招供，谁拿了交出来，不然的话，我从第一个排头开始，一个一个打。我数到3，自己招供。”他要全队50个人招供，谁拿了？他说的1、2，马上数3的时候，他队里面忽然有一个人站起来了，站出来啊，脱队出来，不要开枪，就算是我拿的。日本兵转过来，枪对着他，准备要开枪的时候，他说：“等一下，给我1分钟。”日本兵一下愣的，他干什么？那个兵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小的书，看一眼，把这本书放回口袋里。眼睛一闭，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什么意思啊？准备死了吗？日本兵就走过去，他没开枪，他抓着那个枪，用那个枪托迎头一打，咔了一声，那个兵就死了，脑袋破了。然后他说好回去上车，他们49个战俘就把这一位死掉的这个战俘也抬上车去了，然后回到战俘营下车点名，49个活的一个死的，点工具再点一次50个。刚那个人死的时候还来不及问他了，你藏到哪里去了？再点一次还是50。这个日本兵提的喝醉了，喝醉酒，所以他算来算来算来算来，49 50 49 50。不过总而言之，其实工具没有少，那个人是白死的。可他如果不挺身而出，那当场要死多少人就不知道，因为有理讲不清了嘛。所以那个士官长就去跟这个长官去报告，反正死了一个战俘跟死一只狗一样。他走了，全队的人就愣在那里。他想，如果不是他挺身而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活活遭殃。然后很有意思，全队的人都不太认识这个人，当然不是神机哈，这个不是天上降下来的天使，因为跟他们在一起好一阵子了。原来这是一个新西兰来的 New Zealand， 那因为新西兰人又很内向，所以只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战俘认得他，知道他的名字啊等等。后来他们就想，哎，刚刚最后死以前他还看一本什么书啊，当然要把他的这个兵籍号码都要带回去嘛，也收集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去看看他口袋里的书，打开一看是一本圣经，但不是全本圣经，金句本，金句就是打开每一页只有一节圣经的叫金句本。然后他知道他最后是看了一节圣经，他看什么呢？但他死了你也不知道啊。不过呢，刚好他的圣经当中有一个红色的丝带夹在某一页，打开那一页看，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对他旁边的那些就钉死他们的罗马兵，耶稣做过一个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相信这个新西兰的这个士兵死以前的最后一个祷告就是求神赦免这个日本兵，他们很感动。后来每天晚上这个战俘呢收工，晚上也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嘛，他们这个战俘从这个开始，他们就开始用他这本金句本，反正打开每一页只有一节圣经，就开始分享圣经，不是正式的查经。那这些英军美军澳大利亚的士兵很多人都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只是长大以后大概大部分都离开教会了，所以讲起圣经的故事每个人还是知道一点点的。于是从这个战俘营开始就传染到第二个战俘营，第三个战俘营，所以他们很多战俘营开始有这种非正式的基督徒的查经聚会。大桥继续盖，盖了大半年一年，最后桥盖好了，然后日本兵军官下令全部38000个战俘从泰国北部要走到新加坡，走到新加坡，他们称为死亡的行军，38000人走到新加坡，剩800人，全部在路上累死的、病死的、饿死的，甚至盟军飞机看到这么成千上万的人在路，他怎么高空你怎么看到是日本兵，还是日本兵哪里压着了，是战俘还是日本兵，所以被他们盟军的飞机炸死的都炸了不少。最后到了新加坡了，剩800个人，刚从泰国森林走出来，长途跋涉走了好几千公里了。那这800个人你知道从森林出来的，瘦的跟皮包狗一样行尸走肉，经过新加坡火车站，回头一看新加坡火车站被盟军炸平了，那时候日本军队开始战败了，所有各地方的伤兵战败的日本上面通通送到新加坡，新加坡火车站月台整个上面顶盖没有了，月台上躺满了几千个上万个日本的伤兵，在赤道，新加坡在赤道大太阳下晒着， 没有医生，没有护士，什么都没有，因为那时候他们快战败了嘛，所以医生护士也没有，那商人这些伤兵就在晒太阳，如此而已，没有任何的医药，然后痛啊，哀嚎啊，那成千上万人在哀嚎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然后800个战俘经过新加坡火车站，看到那个情况。写这个故事的一个人，他是苏格兰的上尉，他是个基督徒。他说当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们是按照军官军阶哈，他说我自己带了一小队，大概二三十个人。那这二三十个人，他们就是在他们战俘营里面，他们有这种查经聚会嘛。我没有下令，但是我们好像自动自发了，我们二三十个人转头就上了新加坡火车站的月台上去。我每个人就拿水壶的水，找了一个日本兵在哀嚎的，给他喝点水，然后把衣服里面都破破烂烂，但找一块算干净一点的，沾一点水抹抹他们的额头，他们有的伤口都长蛆了，反正就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了。那这个苏格兰上尉他也在做这件事情，正做着的时候，总领队英格兰上校来了。战俘就是这样，用高阶军官管低阶军官在一起，然后日本兵在外围守着的。那个英格兰上校就破口大骂，你在干什么？这日本兵都该死的，我们38000个弟兄死到现在剩800个，他说该死的，你给他喝点水做点什么有什么用吗？他明天就会死的。一直骂一直骂，那长官在骂，那部署能说什么？所以苏格兰上尉一句话都没说，骂到最后那个长官大概骂累了停下来了。苏格兰上尉抬头对他的长官说，长官，你从小听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吗？现在对这个日本兵来讲，谁是他的邻舍呢？他一讲，长官当然知道，当然知道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长官扭头就走了。第二天就是1945年8月15号，第二天日本无条件投降，前一天这些战俘还是战俘，第二天战俘变成得胜的一方，押解他们的日本兵倒过来变成战俘了。可是当天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耶稣所说的爱仇敌的事情，而这些英美的这些军人，这些都是基督徒，他们所做的就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事情是一样。他们当时还是战俘，没有好东西，没有什么，但他们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事情，他们真正的实践了，做出了耶稣所说的作为一个有爱心的、有怜悯的、有慈悲的基督徒你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实际的例子，让我们可以好好来思想。我们一起祷告结束今天的聚会。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借着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你自己忠心的儿女，不但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也同时把这样的爱能够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甚至陌生人当中，我们能够实践出活出这样的爱来。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个怜悯的心，同时预备好我们自己，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对于任何有需要的人，我们都愿意尽心尽意的来摆上。特别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求主更是把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里，再会。